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弟兄姐妹在这里向你们问好。我们主日学的时间到了，我们一起来去学习。我们上一次已经隔了一个月了哈，在九月份，我们学了这个谁是好撒玛利亚人的第一章。今天呢，我们继续上面的内容，我们再来学。我先跟大家实在的说，这一次准备是我最累的一次，实在是有很多的内容要打开，所以我预备了应该是超过3万字，但是我们一次课的所能够承载的文字量大概是4000-5000。我做了50面的 PPT， 但是我最后要只能剩10来个，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里删减，结果呢也并不太满意，因为如此删除呢就会只剩下筋骨的部分，那么看上去就比较干吧，所以我自己也并不太满意啊。但是呢求神来带领我们一起呢在这里边呢有一些深入的领受啊，因为我们今年的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就是要进到水深之处啊，进到水深之处本身是不容易的啊，我们学会潜水呢需要下功夫但是如果你进去呢，你真的会有非常大的得着。那么我们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其实这只是好谁是好撒玛利亚人只是一个开头，有很多的这个主题要讲，那么所以我为自己留的就是这一次必须讲完啊，后面还有其他内容。那么为什么要选这个？是因为我们看似都熟悉的经文，我们都已经明白理解的经文，其实很可能我们不理解，甚至我们理解反了。这种情况在我查考福音书的时候，这是我看到大量的存在，所以拿这个做一个例子来提示我们，我们不能轻忽神的话语。如果你记得以赛亚书第9章啊，那么必有一子赐给我们，都很熟悉吧？那么当讲他的名的时候，他的名第一个词是什么？对，他的第一个名称为奇妙。他为什么把这个放在第一个呢？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很少首先想到奇妙。可是神启示，他向我们启示他的名，第一个就是奇妙。奇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很难明白，超出我们的领受，所以我们才称为奇妙啊，他才向我们如此的启示。他是奇妙，他的作为奇妙，他为什么做这件事？如果我们只看了他做这件事啊，我们就说主做了这件事。比如他在约翰福音第一件事记载的是水变酒 ，OK， 我们就讲哦，他把水变了酒，他是神。他为什么首先记载这个啊？那么这个背后你这样打了很多内容，你才能明白那个奇妙那个名在这里是怎么彰显的啊。所以是包括主耶稣的话，他如此说，我们顺着也再说一遍，那么并没有把主耶稣真正要表达的我们看见。你必须看主耶稣他的这个本体啊，他的这个名奇妙，本质奇妙，不是我们轻易就能 看明看懂的，他的作为奇妙不是我们马上就能知道的，还有他的话语奇妙。如果你不深入去看，你很可能错了。比如我们大家这个福音书里面很多故事我们都熟悉啊，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不义的管家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当他主人辞他的时候呢，他自己觉得自己去到地里干活没有力啊，然后去讨饭又怕羞，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开始做鬼，对吧？他把别人欠来的东西呢都打折啊，折半。然后你会看到很奇妙的是，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说呢，我又告诉你们啊，这个那个主人不但夸奖这不义的管家聪明，主耶稣又亲自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啊去结交朋友啊，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这个地方啊，尤其是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些做带领的弟兄姐妹，有些你感到困惑的地方，马上一个动作就是去查阅门啊，我们福音书的翻译是，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账目里去，你去查就知道那个他们没有，不是那些得了你好处的人把你接到永存的账目里去。然后你还可以参考其他的翻译啊，比如是吕振中的或者一些现代的版本哈，你在那个对照中呢，你会发现呢，什么地方是导致你错的，什么地方是你误会的，在经文中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啊。还有一句啊，是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哎，大家说，嘿，好，这句话我一看就懂，就是你别装啊，总能露出来，总能把你暴露出来。原文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且恰恰相反，是至美的好意。我们怎么理解？所以你要先否定自己，先告诉自己我不懂，然后你慢慢的沉下去，沉到水深之处，然后你去看神塔真正的意义，经常是突破你原有思想的啊。那么我们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重新来看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我们都说故事错了，这个比喻，这是一个比喻，故事是一个发生式来讲的啊，这是一个比喻。OK， 好，我们一起先有一个重新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我们感谢你是那位奇妙的神，你奇妙的作为，你奇妙的话语引导我们去思想，去更深的来认识你的旨意。主啊，撒玛利亚人这个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个福音书里的比喻，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明白，主啊，实在是你借着这段经文来挑战我们，你也启示我们，好叫我们看见我们认识的盲点，也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从而让我们深深的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也祈求圣灵在这里开启每一个人的心窍，让我们通达明白。主啊，愿你赐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啊，我们来看，我们先回到这个经文，我们先把这个路加福音，我摆在上面的 这个红色字的，就上面这三行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家看屏幕，就是上面三行红色字体，注意我划掉了一个字，看到没有？这个字不读啊，原文里没有。好，大家请。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整个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呢，我们是基本上都是从这里开始啊。然后呢，这个经文呢，我们一直就到路加福音的这个第十章啊，后面到28节，基本上呢，我们就是这一段啊，也就是说呢，是从25节开始，然后到17节结束。我们一般的来看这个内容，就是选这一段啊。那么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内容。其实大家没有注意，这个故事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在前面。所以呢，下面我花一点时间呢，带大家看一下。啊，大家手里，我盼望大家带着圣经来，实在不行的打开你手机上的圣经。我们从路加福音这个十章开始来看，我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细致的来讲，但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住这里边有几层啊。首先，这个前提是主耶稣设立了70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主耶稣前面到各城各乡去宣传神的福音。在当时，他们传的只有一句啊，那么就是这个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啊，在第9节里面写的，他们就传这一句，两个两个的出去。你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就不读了，大家看着手里的经文呐、你会看到这一段写的很慢，你注意那个节奏，主耶稣讲的好详细呀、讲的你们这个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多具体啊！然后呢，这个进哪一家怎么样啊？给他们很具体的指导啊，然后告诉他们啊，这个你们的果效呢，你们不要担心，如果他们听啊，会如何？如果他们不听会如何？看见没有，主耶稣差派人传福音，他有这么细致的教导安排啊，还有这个这样的吩咐啊。然后呢，你会看见这个，注意第9节，主耶稣要他们宣传的内容是什么？就很短的这一句话，叫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啊，就是这么短的一个内容。但是如果你看11节啊，然后11节最后呢，这个主耶稣说，虽然如此啊，你们该知道神的国近了。看见没有，他们传的是什么？他们自己要先明白。你去传福音吗？你对福音也要先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主耶稣打发他们去传神的国近了，然后主耶稣嘱咐他们，你们自己心里怎么样呢？你们该知道，你该知道你传的是什么啊。 所以这个，然后主耶稣呢，这个接下来为他们怎么样呢？先去有一个预备接受福音的地方。主耶稣对那些这个拒绝福音地方呢，有一个咒诅啊。你会看到主耶稣为他们先征战，然后主耶稣给他们慰问啊，那么给他们支持，做他们的后盾。这是主耶稣所做的。主耶稣不是说差你们去吧，你们就去。主耶稣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而且主耶稣其实是亲身参与在这七十人的事工里去啊。你通过经文都可以清楚看到，那么你还可以清楚看到，这是一场征战。那么在这个场征战中，主与七十个门徒同在，主做他们的后盾，成为他们的盾牌。这是主差派他的先锋出征的时候，主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啊。那么你想，亚伯拉罕，主这个神跟他立约之前先说啊，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都是差不多的啊。他们传福音为神的国如此去做，神主耶稣后来说过，在天上必记下你们的赏赐，是吧？不是在这里说的，但是意思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十七节看见这一期这个人怎么样呢？欢欢喜喜的来了啊！这一句哈、啊，大家注意，这主耶稣给他们一个慰问啊，这个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的，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慰问等于权柄啊，很高的。然后这七十个人非常高兴。你能感觉到他们传得很顺利，如果他们传得很不顺利，到谁那里都被赶出来，他们就没这么高兴了。可是他们注意到，他们高兴他们的传福音的果效，其实主耶稣在背后有何等强有力的一个帮助，为他们开辟道路，扫清障碍，对不对？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七十个人高高兴的回来，他们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他们好开心，看见没有？他们高兴是看见自己所做的那个果效，真的那个权柄就在我们手上。这个人天然都是怕鬼的，现在鬼服了他们，哇，他们真是感觉自己很棒，很有力量。然后主耶稣教导他们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录在天上欢喜。看没有，主耶稣带领总是把人从地上带到天上，这是整本福音的一个很根本的地方。你要把握住这个，属于这个整个从亚伯拉罕的带领到雅各啊，然后你再看到以赛亚书，全都是把人带到天上，把人带到高处，最低的咒诅就是永远离不开地，这就是给蛇的咒诅，连脚都没有了，只能用肚子在地上走路。所以这是神的带领，人脱离地是何等的难，但是神对人的这个带领和盼望，就是让人能够脱离这个地到天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他们，你们有这个能力是好的，我赐给你们了，但是这个不应该成为构成你们的欢喜的原因。你们要以你们的名就是本质，就是你们这个人，就是你们的生命被录在天上而高兴。然后啊，大家注意啊，然后就是一段呢， 主耶稣非常高兴，非常欢乐的一段话。这一段话是全本啊，不是四本福音书中唯一的主高兴的片刻时光。我们一起来读哈，就是这个最后这部分红色字体，路加福音10:21-24。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本意每一本是如此。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是谁的。除了子，儿子愿意子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对门徒说：“看见神，看见的，看见就都有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律法，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内容哈，你注意哈，当主耶稣跟这些门徒啊，这个门徒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主耶稣他是非常非常高兴的一个光景啊。我在这里刚才写给大家，就是几乎是四卷福音书中耶稣唯一欢乐的片刻时光。这个你我们都知道，在全本圣经里边，旧约里神没有笑过，新约里主耶稣没有笑过，在这里是唯一的神的欢乐。你说旧约里之前有一句神以笑脸帮助我们，对不对？我们经常祷告用这句话，这句话是翻译错误啊。你去查原文不是这样，没有笑脸这个词啊。这个神他会以脸光来祝福我们，对吧？但是呢，这个那笑脸那笑字是不存在的。所以全本圣经里我们没有看见神笑过，但是记载过神哭过，旧约也有，新约也有啊。那么新约主耶稣不止一次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呢，神为着这个败坏的人啊，是多么多么的一个心里的感受啊，那种难以言表的状态。但是有一个片刻，主耶稣高兴起来啊，欢乐起来。其实看原文是极其欢乐，为什么？主耶稣看着这个败坏的世界，黑暗的世界，但是他看到了福音开始可以在地上啊开始有一点点的传播，看见他建立的这些门徒开始起来，能够来做福音的事工，他看见这是一个小小的苗头，但是这个嫩芽出来了，那么将来那个参天大树就是可以预期的。所以主耶稣看着这个刚刚兴起的这个光景，主耶稣心里爆发了巨大的快乐。我们要注意啊，此时此刻有一场暗暗的征战开始了，挑起这场征战的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啊。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前后的连贯和在这里边深深的叫什么呀，进到水深之处，你几乎看不到这个光景，你就看到哦，主耶稣碰到一个律法师，这个律法师问了什么，主耶稣答了什么，你要把它合在一起看啊。因为看原文啊，我说的是原文，希腊文前面有两个词，我在考察中的很注意的看到路加福音的翻译是，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 原文前面有一个然后，看那一个律法师起来，那么然后看那表示什么？和前面内容是有关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前面看的那个路加福音一到十章一到二十四节内容和二十五节后面内容是紧密相关的，因此你必须把两个放在一起来看，因为经文如此启示。那么这个一个律法是起来，这个词不是说啊某某来某某人来说什么什么，它不是的，它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动词，显明他以前坐在一旁观察，他观察到了什么呢？观察到的都是他们不开心的，都是他很不舒服的。然后当主耶稣呢讲到什么地方呢？这个二十四节对门徒说了一番话以后，这个律法师就忍不住了啊，他就跳出来了。那么二十四节怎么说的呢？大家看原文，耶稣转身暗暗的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那这七十个人出去看见了他们传福音的果效，律法师呢肯定没看见，他不在这有福里面啊。这个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那这下律法师听得不出，哎，你说耶稣他怎么知道呢？这个就是暗暗，这个暗暗的意思是下，不是悄悄的。比如说我们满屋子人啊，然后呢，我在这里喊秋兰吧，我说，哎，秋兰，这个敬拜结束后，我们到那个提马海省去谈谈一个事儿。我是大声的在这个里边一起说的，每一个人都听见了，但是跟所有人没关系，只跟秋兰有关，所以这是公开说的，但是是我和秋兰私人之间的话，我只是没有悄悄的在他耳边说，让他能听到，明白吗？所以主耶稣他不是这个悄悄说的，对，这个原文是私下说的啊，对人就对话的内容是讲给门徒的，你外人可以听见，所以旁边那个律法师也听见了，他听见了就很不舒服啊。那么你会看见呢，在一种表面上平静的气氛中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观念冲突。观念冲突是比真正的物理冲突其实还厉害的啊！所以一场较量在这里呢，暗暗的开始了。那么你要注意，这一段内容写在经文里，其实是告诉我们，这不仅是律法师和主耶稣之间的冲突，一直贯穿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那么也贯穿在人的精神世界、观念世界中，是不是也跟我们那些观念有冲突呢？这是我们要深思的啊。当神把一些观念放在人心里的时候，比如公平、公义、良善等等等等，你觉得很好啊。可是你要从神的角度看，神把这些东西给人，把这些非常好的美的观念给人的时候，神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因为你凭什么知道这是公义的？你凭什么知道这是良善的？你其实是 吃了智慧果之后，用你的头脑啊，就是用你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的头脑去分别哪个善哪个不善，那么你分别出来的未必是神眼里的善和不善啊，所以这个就会在这些观念中就会出现人的狭隘或者人的一个偏离。那么你的观念若有了问题，甚至有很多罪掺在里边，那走错路那就是一定的啊。所以观念问题就是人是观念的动物啊，人的本质是观念的动物。那么如果你的观念有了问题的话，你整个你就没可能啊，这个行的正，想的正啊，做的正。那么在主耶稣很高兴的时候，这个律法师呢就来添堵了啊，因为他不高兴了，他不高兴他就挑战，我们可以换个词叫挑衅。所以很多的解经书都把这个讲的就是很平常，很不具有一个这个竞争性啊，有一种这个争战性。但是经文告诉我们，对吧？用了试探啊，用了他认为自己有义啊，那个有理原文是有义。我们知道因信称义，他认为自己什么呢？我称义了，因为我知道那个律法，我行那个律法，所以我就是有义的。你看见没有？这里边其实背后已经有那个完全不同的观念在里边。那么现在这个观念冲突就出现了啊。本来律这个主耶稣心情是因为门徒被建立，天国开始了在地上的开展，主耶稣为此感谢天父。你注意哈，主耶稣有两次称天父天父，一次在这里是主耶稣极其高兴的时候，主耶稣呼唤天父啊，是父啊父啊，看到没有，是两次。还有一次也是两次，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是主耶稣极其极其伤痛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两处对到一起，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随便写的。你读过去，天父如何如何，天父如何如何，主耶稣如此呼求。你唯独把这两处这么清楚的看见，极其的高欢乐和极其的痛苦，你就知道主耶稣那个心。那么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呢，主耶稣对门徒这个来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得着的，对吧？是治好的啊，这个从前许多什么人呢？先知和君王都没有。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只有旧约，他们仰慕的是谁呢？亚伯拉罕、摩西、大卫，还有先知像以赛亚这些，这在他们心中，这都是至高的一些存在。主耶稣说他们不如你们。旁边那个律法师听着怎么样呢？很受不了。你看主耶稣为门徒超越君王和先知无比高兴，但是律法师呢很不平。因为律法师，我们知道主耶稣有一句话说瞎子领瞎子，对吧？那个在前面啊，成为领头的，那不就是文士、律法师、祭司、法利赛人这些人吗？而律法师，律法师的开头是旧约的以斯拉啊。那么其实以斯拉他有忠心的一面，他的生命中 已经显示出一些律法师的 DNA 了啊，以后我们再讲。那么律法师一向看自己是世界的光，他们是领人的人，他们是社会精英，大众要听他们的。所以呢，在他们的观念中，犹太人唯独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们要排队上天国，那么在这队列最前面的就是他们这些律法师，他们在天国是要坐上座的，这是他们的感觉。你看他们的多感觉非常良好哈。然后他们听见主耶稣的这些话，他们就很难受啊，你的这帮歧视的人不就在我眼前吗？一帮乌合之众，没有学问的小民啊，然后出去传的什么呀？不就那一句话吗？那一句话也很莫名其妙嘛，跟我们学的律法，我们研究了这么多年，我们出了那么多的专家，写了那么多大部头的著作，那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啊。然后主耶稣给他们那么高的位分，所有主耶稣的这些话在他听来都是刺耳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站起来挑战。那么你会看到，在主耶稣最高兴的时候，冒出了让主耶稣心里啊这个并不高兴的这样一个律法师的话啊。律法师一张口的这个，他一张口就错。他说什么呢？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们那些各村来的哈，一群乌合之众的门徒，然后呢到各处去传，我可是讲了好多年了啊，而我呢怎么样，这个我对律法很熟啊，这个我知道呢是该怎么做。他背后的意思是另外一句主耶稣曾说过的话，你能指证我有什么不对吗？我比你那些门徒强多了，这是他真正的意思啊。他说我该做什么，其实那意思我已经做得够好的了，我还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你看他那意思，我比他们要的高多了，他们就说神的国要来了，我要的是最好的，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要的是永生啊。那么你看到我们刚才谈到观念的问题，这里边有一个对立，就是门徒问的话是做什么承受永生，他对立了什么呢？主耶稣告诉门徒，你们有福了，你们没做什么，但是你们有福了。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对立，这个律法师去挑起这个对立啊，然后主耶稣就问他 OK， 你不是律法师吗？你对律法很通啊，我问问你啊，你自己说你念的是什么啊，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啊，你要把整个四福音都查一遍，每当主耶稣问你念的是什么，通通是这些法利赛人啊，律法师啊，祭司啊，文士啊，通通是这些人。主耶稣从来不问他的门徒啊，主耶稣从来不问他的门徒。你知道这里边有一个很巧妙的很奇妙的地方，主耶稣也不拣选这样的人，他念了半天白念，主耶稣不用他们，主耶稣用那些没念的，所以也不会问你念的是什么，他们没念过啊。那么这个律法师他巴不得搞一个知识竞赛呢，他肯定是第一，所以立刻就答出来了啊。但是你看到没有，他答对了律法的话语，却不认识律法的真意。律法诚然如此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他能背得很好啊，我们确信他能一字不差的背出来，但是他没看懂这句 就是我其实特别盼望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那个最重要最关键的那个字，你要能从那经文里边把它看出来，你那个字打开以后整个就通了，不然的话你就陷在一个迷雾里黑洞里，你全看不见。这句话的那个关键字是在这里，我打大了，若一个若字否定了尊律法能够称义，看到没有，这是那个关键字，若。若其实背后就是否定，你不可能啊，你如做到可以啊，你而且没有许诺永生，你就活着，这个动词，这个活的动词是持续，就是你持续的去遵行的话，去守啊，去遵行，你就持续的活着，言外之意，哪天你做不到了，完了，你死了，就像玩游戏啊，你一直在那里得胜，哪一个你打错了，然后就被什么小妖怪就吃了，对吧？所以呢，这里边就这个意思，他根本就没读懂。所以这个经文背后启示的是没有人能行权律法啊，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历史让以色列人见证，他们守不了律法，也守不全律法，所以通过行律法得永生，确定这是死路一条。但是这个律法师，他不仅从他错误的心发出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反而他以为自己有一个正确答案，其实他是想让耶稣给他一个肯定，这个肯定是比对那70个人更高的肯定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错误，我们不是坐在这里批判那个律法师啊，他在这里低头认罪，我们批判他，我们把这个角色也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错误认识。第一，就是他相信做就是有功的。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我们思想和我们学到的这个圣经里的一些真理，跟我们自己的思想常常是两张皮，我们会说出啊，因信称义，我们坚决相信，但是其实在我们自己的思想里边呢，我们会不由自主的认为，哎，做是有功的，我们没办法摆脱，你知道吗？所以你要知道，圣经不仅是挑战这个律法师，也挑战我们，你要经过这个挑战来重新建立你的观念啊。律法师认为照律法做又得赏赐，应该的，做得好，做得够多，就达到一个程度，承受永生啊。你知道这个背后是人的一个公平的观念啊，人认为这才公平，这才合理，不然的话就不公平。主耶稣在圣经里边，这个福音书里边专门找一个例子来击打我们的公平观念，就是葡萄园做工的，从早晨5点做到晚上收工8钱的时候，他挣的钱和晚上5点来了1个钟头挣的一样，都是1000银的，谁不高兴？干了一天的反而是不高兴的。有些观念哈，我们没觉得有问题，有的时候一个例子你就发现你里边那个不对劲了。比如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我们都是某大学某教授的学生啊，然后呢，这个我们里边呢有特别棒的学生，比如王云吧啊， 他是我们这里边 number one， 这个他不但聪明他还努力，他能保证期末考试他满分，一分都不丢，其他人都觉得看着他哎呦比不了。然后呢考试那天来了，大家每个人怀着不同的心情，有人期待，有人呢慌慌。然后教授站到前面，在那里对大家说，今天我发慈心，每个人都给100分，全场会不会欢呼？都高兴吧，有谁不高兴？最好的人不高兴，对吧？为什么他不高兴呢？他认为我努力了，我得100分是我该当的。这些人没有努力，他们也得100分，跟我完全一样，我吃了亏了。可是大家要明白什么叫福音，就是白白给的。我们可能啊有很笨的，但是神白白给你100分赠给你，因为你有一个愿意学的心，你有一个跟随的心，那100分不是你挣来的，是白白给的。这就是律法师为什么不开心啊，他忍不得那70个人得了那么高的嘉奖，看到冲突了吧啊，这不是一个小冲突，这个观念冲突在我们里边自然的就会出来。如果你是那个最努力的，如果你应该啊照着你的成绩就应该有什么样的位分的，你没得着，你立刻就喊不公平。你问问那个本来可能考不及格的，他得了100分，他会喊不公平吗？所以你就知道了，每当人们喊不公平，是他没得了好处的时候。当你把这个道理明白了，你就知道人心里有公平不公平吗？公平公义在人心里吗？没有人真正公平公义，所以说只有神是公平的，只有神是公义的啊！我们不觉得我们不公平，我们会用一个公平来去衡量世界上我们看到的问题，其实你里边根本就不公平，只是你没有意识啊。那么在这件事上就是如此，所以呢他坚持的就是我守律法我得永生啊，但是他不知道是根本就不可能的啊，你也不可以，就算你守了你也不可以以这个去向神去要那个永生。神为什么不启示这样一个路，大家全都努力多好啊，神干嘛不启示这个路啊？绝对不行。如果启示这条路，那么大家就开始卷，对不对？开始竞争啊！你今天上大江去扫地啊，我明天啊扫2条街，大家开始卷了，然后就拿着我工作的这努力成果干嘛呀？去面对神，理直气壮说：“把永生给我，我该得的。”再换句话说，公平是不是永生是你欠我的？看见完全翻了吧，完全翻了。永生是神欠着这些努力的人，所以神把这条路彻底切断，神让那个十字架上和主耶稣同定十字架的强盗没有做过一天好事，很可能是杀人放火之类的这个最大恶极之事，主耶稣说今晚与我同在天乐园。这是神的公平，在神的这种公平中，一个最大恶极的人可以在乐园里，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盼望。如果只有好的有盼望，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谁敢说自己是好的？那么第二个错误，他狭窄的啊，非常狭隘的定义什么是吝啬。哇，时间 OK， 他觉得这个吝啬在法利赛人的心中，吝啬其实犹太人他都看不起，吝啬是另一个法利赛人，另一个律法师啊。那么但是神在这里呢，让从这个当他要问吝啬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那个比喻给了他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答案啊。所以呢，这些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在福音书中谁问过当怎样做的问题？其实福音书中，关于做什么就能够承受永生这件事呢，是律法师和少年官问过，记载在好多处地方啊。那么只有他们来问，其他人呢，我们看看哈，问的是你看当做什么嘛？那么求问当做什么，又是真心信靠主的人，他们怎么问呢？使徒行传里边这个二章，那就是彼得问的啊，彼得讲道之后人们问的，人们听了彼得道扎心，就问啊，兄弟们，我们当怎样行？你去对比这个有什么差别？上面就是我已经够好了，你给我一个条件我就可以去做，但是呢，当彼得讲到后这些人问的时候，他表达的是认罪悔改，对吧？这个我们当怎样行，就是我们以前行错了，它是一个悔改的态度。那么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里边啊，这个保罗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那个狱卒把他们领出了神迹以后，狱卒领出来就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是一个面对死亡的危险，在绝境中的人向福音的呼求，这跟前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后使徒行传二十二章是保罗自己被主耶稣让他做见证，被主耶稣打下马来，大光照着他，他知道他见到了真正的主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一个听信了福音的人啊，一个愿意重新不再走以前的路啊。以前他知道怎么做，他可知道了，到处去抓基督徒，现在他不知道了，他来求问主。所以你看没有，这背后这就是我们读经要注意的，这个话都差不多，我当怎样行，我当怎样行，但是后面的意思完全不一样。那么主耶稣的发问啊，答案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就主耶稣问了三次彼得，主耶稣问的不是怎样行，是爱啊，我们就不说了。耶稣对律法师的比喻翻转了他的问题啊，把这三个人物都调转了。在律法师心里啊，祭司不错嘛，啊，利未人这都是我们一波的啊。但是呢，主耶稣说他们都冷酷无情啊。然后呢，法利赛人，天哪，这是世间最坏的人啊。这个，但是主耶稣说那是好的。这个你注意没有，主耶稣他故意编出这么一个比喻，你觉得对这个律法师来说扎心不扎心？刺激不刺激啊？那个他最恨恶的，你要知道在整个的这个犹太人的文化里，到了这个地步，到了主耶稣时代，他们已经接纳那些罗马人了啊。所以你看那个特鲁罗到那个凯撒利亚去的时候啊，一个劲的恭维啊，因为你们大得平安啊，这个改了我们的很多那个劣迹恶习啊。他对罗马是赞美的，对希腊更不用说了，圣经都翻译成希腊文了，对吧？ 他们大量的人都取了希腊名字，主耶稣的那门徒里面很多是希腊名字嘛，什么安德烈，什么菲利，这都是希腊名字，对吧？然后呢，希腊人若喜欢他们的信仰，他们称为敬畏神的人，对吧？所以没问题，唯独身边的法利赛人，哇，那是这个恨到极处啊！我说错了哈，好啊，谢谢撒玛利亚人，因为什么呢？他们有一个习惯性的说法，撒玛利亚人没有一个是好的，除非他是个死的，就到这样一个程度。所以主耶稣偏偏把撒玛利亚人形容成最好的，然后问他问的是谁是我的邻居邻舍，他的言外是，我不是要爱人如邻舍吗？我要爱谁呀？他四处看看，你说说哪个是邻舍，我去爱他去，对不对？这是律法师的意思。主耶稣把这个故事颠倒过来，主耶稣说的是，那个你其实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救了你，你说说谁是你这个半死的人的邻舍，谁是爱你的邻舍，不是你去爱的邻舍，是来救你的。看见这个完全的颠倒了吧？他问的那个出发点，主耶稣带出了另外一个他完全没有去想过的起点。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就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边有一个痕迹，就是动了慈心一词，只来用在耶稣身上啊，没有人真正动了慈心。我们这些罪人，我跟你讲哈，身边人，你甚至看你丈夫都不顺眼，看你儿子都有毛病，对吧？但是神看我们更恶劣的我们，神动了慈心啊！你跟丈夫和儿子还有一个亲情呢，其实神和我们他可以没有关系，这个关系是神他甘愿下来和我们建立关系，那个约是神下来和我们立的。有谁说我来跟神立个约，你配吗？你有可能吗？全无可能。若不是神他下来救我们和我们建立的关系，我们永远跟他没有办法有关系。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来主动的来救助这个完全的是落在这个苦难中，落在这个强盗手里，如果没有人救他，他一定死在这里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我啊，已经被主耶稣改变，律法是预设了一个我是有主动能力去爱人的，主耶稣把这个我拖到被强盗打得半死的那个人的身上，让他去看这个我啊，你所讲的那个我其实根本没有能力。你爱什么人？你能叫这个半死人去爱别人吗？你跟他说律法教导你，你要爱人如己，他可能吗？他动都不能动啊！他是若没人救他，他就只能死在那里。这是人的真实光景啊！主耶稣是对这个律法师说的，我们也可以看明白是对我们说的。我们每一个人若没有这位道成肉身的主来救我们，我们一样的光景。所以想知道邻舍是谁，先要知道我是谁啊！你要以为邻舍是你周边的人，是你去施怜悯的人啊！我要帮助我身边的人啊，那么我要帮助有困难的人，那么你就误读了这个比喻。不是神说你不要帮助， 不是的，没这个意思，而是神说你要先明白你是谁，你要先蒙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拯救，你要先和他有关系，你要先被他得着，然后你才能够在他的爱中康复，然后你才有可能起来去做事情，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所以这是这个故事中最核心的内容，你要先看明你是谁，而不是这故事一看完把圣经咵合起来，好，建个好撒玛利亚人医院，我们来到处去救助啊！你要先明白圣经的真正意义。所以我这个在教会的这个服事中，我最强调的就是我们先把经文读明白啊，这是第一位，这是必须的啊，不然你用你的脑子去理解，这个偏差有的时候是很大的。那以弗所书这段话其实是给我们很多帮助的，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正好对应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啊。所以我们的本相都是被罪被世界打得半死的，哪个人不是啊？你在单位可能被那个老板欺负的半死，你在家里被你的儿子折磨的半死啊，你处处都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啊！你买个房子陷在一个黑洞里，从里面出不来啊，也是挣扎的半死，对吧？我们常常是这样一个光景啊。那么你一定要蒙好撒玛利亚人，也就耶稣基督的拯救，被他安顿，被他照顾，你才可得痊愈啊。那么而且耶稣没有要这个人你好了你偿还我，你先欠着我给你付钱，没有啊，甚至也没有要求他你好了你去做好事，你去帮助别人，也没有啊。因为蒙恩典是行善的前提，不是行善的要求啊。你能行善是你蒙了拯救，不是强加一个要求给你。因为当你内心真正转变过来，行善是你内在的动力，不是外在的压力，这是两码事啊。那么读懂这个故事，你还要认识这位好撒玛利亚人啊，你真的认识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啊。那么这个人们一般的会以为我的邻舍就是每一个需要我帮助的人，但是耶稣说的却是你的邻舍是那位怜悯你的啊。所以蒙恩典蒙拯救这是第一位的啊。那么永生也不是可以赚取的，这里面注意哈，我必须要解释一句话，就是在这个故事最后37节结束之前，主耶稣有一句话说，你去照样行吧，看主耶稣发话了，照样行， OK 我们就起来行。你要明白这是个这里边有一个理解上的一个错误哈，因为主耶稣他并没有给律法师一串邻舍的名单你去爱啊，这个也并没有表达就是你爱就能换得永生啊。那么照样，你注意哈，主耶稣说的你照样行，显然是照那个好人的样子嘛，那撒玛利亚人的样子嘛。但是其实第一，他是个打得半死的人，半死的人能照什么样行？不可能，对吧？所以第一否定了，第二那你必须改变，被重新救活，得着一个复活的生命才可能啊。第二呢，主耶稣说故意用好撒玛利亚人来讲啊，用撒玛利亚人来讲，你想想律法师他肯照撒玛利亚人的样吗？ 所以主耶稣这个比喻本质上对这个律法师来说，就其实是一个让他没有办法照样的一个说法。这个你照样行对他来说只是刺激，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更深的击打，他还没有话可回啊。所以他这个照样行不意味着这个律法师就能做，而是显明他什么都做不了啊。那么所以这个律法师就被主的话语啊陷在一个困局中。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啊，你蒙恩才能够活出蒙恩的生命啊，这个道理呢我就不在这里讲啊，我们这个 PPT 发给大家啊。然后还有对行善的理解啊，我们倒觉得行善很好啊。嗯，我们时间不够了哈，我大略说说，这也是我们思想的一个误区啊。你要知道，在是我们觉得好不好，行的好行的不好，圣经的观念什么？行的不好是罪，该死；行的好，应当的，对不对？应当的还有奖励吗？所以我们在罪中看惯了罪，然后就会觉得 OK， 这个没犯罪，这个很好啊。比如说中国，如果哈，中国能够找出一位官员来，这个官员一生做官清廉，一分钱没贪，我们说他是清官，他廉洁，一分不贪，不应该是一个官员应做的吗？有什么好可赏呢？他贪了是罪，他不贪是应当的。你去树立这样一个榜样，这只能表明这个世界真的烂透了啊！所以呢，我们在善恶的观念上极大的受这个世界的制约啊！所以我们总是以为呢，我们还 OK 啊，我们只是差一点，我们比不上使徒，使徒又怎么样？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都跑掉了，对吧？所以没有人可以站立得稳啊！那么你要看，你若不看自己是死人，已经死了四天了，已经臭了，你就不能进入复活。那些能够被神大大使用的，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后来把世界整个翻转的那个马丁路德，你知道他们在关于罪的认识上多么深刻。我们老说呀，保罗说罪人中我是罪魁，你保罗这么谦虚啊，不是的，那是深刻的认识，愿我们也能这样认识啊。最后说两句关于对这个基督徒怎么样来去这个对比这个雷锋啊，因为雷锋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都知道啊，这个很多人都说，我经常听那人问哈，雷锋能上天堂吗？啊，其实你该问雷锋想过要上天堂吗？我说雷锋很善呐，然后就去数他做的善事啊。其实呢，天堂不是给这种善人预备的。我们刚才说了，那个强盗被定十字架强盗，他不是什么善人，但是他真实的在天堂上。所以是为愿意跟随主的、信主的、认识主的这些人预备的啊！人们只能称雷锋是好人，绝不会用圣洁这个词去说雷锋，明白吗？神向我们要的恰恰是跟世界要的不一样啊！雷锋他是属这个世界的，基督徒是属天的，你要能分辨啊！雷锋他是一个被树立的偶像，他是被包装出来的，塑造雷锋的手法就是只宣传他好的，抹掉他那些人们看的可能不太好的啊，这是有大量的包装在里边的，把他描绘成一个完人，助人为乐呀等等等等。你要知道最根本的原因，他干嘛树立雷锋？他怎么不树立一个八九十岁的 他不可能啊，雷锋22岁就死了，但大概62年、63年的时候死的，那个时候整个社会还相对一个比较单纯的状态，然后他自己就更加的单纯，他还很虚荣，他也无知，对吧？如果雷锋不死，文革会怎样？如果雷锋不死，后来在这种经济大潮中他会怎样？如果他当了高官会怎样？他若活到88岁，我觉得还有见证力。所以这里边都有一些人的轨迹，我们不要被他蒙骗啊！这个世界上树一个雷锋做楷模，但是个什么楷模？道德楷模。我跟大家讲，道德是价值很低的啊！圣经给我们树立的榜样是希伯来书11章的信心英雄啊，这些信心英雄其实是大家很难明白的，我们读起来很容易，哗啦哗啦就读完了，如果我们查考的话呢，都在挑战你的观念，这就是圣经特点，它不断的挑战你，让你必须抛掉自己以为已经认识的。我给大家看看这信心英雄是谁啊，在希伯来书11章有圣经的，大家赶快看一下啊，32节啊，希伯来书11章32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啊，那基甸啊，基甸够信心吗？他2次去找神做试验，对吧？巴拉哇，后来去找那个女的啊，这个狄波拉去，他自己不敢。参孙，我的天哪，怎么能把参孙拿出来呢？参孙很糟糕嘛，但是谁说他是信心英雄？你能接受吗？神如此说，你敢反驳吗？慢慢去想吧啊。所以呢，神称赞的这些英雄，无论他们有多少缺点，他们真正被值得称赞的地方，不是他们在社会上历史上的丰功伟绩，而是因着信。愿我们真的是明白之后，我们向神要信心，我们在读经中要信心，我们靠着神的真理建立那个真信心，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方向啊！抛掉我们自己原有的那些已经被这世界污染的思想啊！所以助人为乐，积德行善，什么急功好义啊，通通都不是基督徒的词汇。我们的话语是什么？是荣耀神。这是我们属天品格决定的啊。那么道德不是我们的核心，信仰才是，这是今天特别要强调的。那么读经我们为什么会有时候有些误区，我们就看不见呢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啊，我们真的是要借着圣灵来让我们看见神呐，你真伟大，也认识自己，人啊你算什么啊，这都可以对起来哈，像中国的古代队友一样。那么我觉得这个愿福音这句话很宝贵啊，圣灵来就是叫世人怎么样呢？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本能的要看到自己的正面啊，自己的好的一面，好让自己这个好像你的自信能够站稳，但是神要你在自己责备自己中靠耶稣基督站稳，明白吧？所以今天的世界就不断的鼓励人，哎呀，你要相信自己，你要这个爱自己。那天我随便一打开 YouTube， 就有一个女人在那里好像讲道一样啊，那个最重要就是爱你自己。人还用爱自己吗？圣经怎么说呀？啊，你每个人都会自己怎么样顾惜自己嘛，对吧？还你爱的还不够吗？你就在爱自己中死掉了，对不对？你爱一个必死的躯壳， 这两个诗啊，诗词都很好哈、啊。万古磐石为我开啊，这个大家下来自己看哈、啊。那么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根本来讲呢，他不是教导一个行善的道理，是认识你是谁啊，认识耶稣是谁，他是讲这样一个道理啊。那么还有一点啊，我这横线下面说了，读经的时候我们会本能的有一个我的位置，你会把自己放在一个你喜欢的位置上啊。那么这个位置常常让你这个有偏差啊，这是一个角色设定的错误。好，最后这个歌词我是不能唱啊，但是这个歌我在这里呢，真的是给大家，愿大家借着这个歌词啊，真的我们有些是赞美诗歌非常非常好，当然也有些有问题的啊，这个真的很好啊。这个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不是靠着我行善啊，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遵行你的旨意。我愿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做路上的光，成为脚前的灯。感谢主，我们今天这次的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讲解哈，到这里结束。请宋牧师在吗？为我们说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也求主你施恩，赐给我们有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主啊，赐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主啊，赐给我们有一个爱慕你话语的心，主。主啊，我们更求施恩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赐予我们能够看见你律法的奇妙。
阿门。
主耶稣啊，以至于我们有一天，主啊，我们看见你话语，就像大卫那样似的。主啊，他看见主你的话，真是比地还甘甜。主，哦，主耶稣啊，以至于我们读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明白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喜乐。主。我们再也不是因着世界来喜乐，也不是因着自己来喜乐，是因着你的话，你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喜乐主。哦，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求主你施恩，就祝福你每你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好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里面主。主耶稣啊，以至于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主。主耶稣啊，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主啊，我们遵行的是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你就大大的祝福哦吴云堂。主啊，你大大的祝福你的众儿女，让我们在地上不是白占地不足。主啊，让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都能够荣耀主耶稣的名字。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谢谢宋牧师，谢谢线上的姐妹啊，一会儿再敬拜见。
大家帮忙啊，我这几天我把这件事都忘了，你妈难看，把这件事都忘了。